하나, 둘, 셋, 치카.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 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my。 在台湾的时候啊，我曾经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是由唐派普牧师和传记作家塞西尔墨菲他们一起所写的一本书，那书名叫做《去过天堂90分钟》。 那这本书啊，在2004年到2006年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连续三年保持了第一名，而且有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都位居这个纽约时报的热门排行榜之内哦。那同时，他也连续三年都在华盛顿邮报的排行榜是前三名。 那这本书呢，也在2015年被改编成同名的电影，中文的翻译叫做《造访天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读这本书，或者是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哦。那这个唐派普牧师，他除了是一位牧师之外， 他也曾经在CBC跟CBN的电视新闻台工作过。 那这件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发生在1989年的1月18号。 那派普牧师他本人呢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当时呢他在这个德州啊参加了一个会议之后，他就在回家的路上开车要准备回家，他开上了一座桥，那但是因为当时呢下起倾盆大雨，所以视线非常模糊，结果在桥上的时候呢， 迎面而来就有一辆超速的18轮的这个货柜车哦，越过这个棕线，应该遵守这个车线，哇，飞快的向他开来。就在那个瞬间，这台货柜车正面撞上了他的红色福特轿车，他的整台车几乎被压得乱七八糟啊。那这个根据这个派普他事后描述说， 他被车顶压住了，然后方向盘刺穿了他的胸部，仪表板整个倒塌压在了他的腿上。当护理人员到达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在这个派普牧师的身上是找不到任何迹象的，所以就当场宣告了他的死亡，然后用防水布把他给盖住了。那个时候是上午的11点45分。 大家一定很好奇，那怎么还他还能够叙述这些事情呢，对不对？好，派普牧师他描述哦，他在死了之后立刻就被一种超过他可以理解的这种亮光给包围了，然后呢他就瞬间站在天堂了。那前来迎接他的有谁呢？哇，就是很多，就是他的 生命当中已经比他更早就死掉的这些亲朋好友，还有耶稣。那所有的人脸上啊散发的就是在地上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非常喜乐的这种光芒，而且就让这个派普牧师感到哇，他觉得哇有非常大的爱啊，然后也有很大的平安。在这个天堂里面很美丽，他充斥着 各式各样前所未有但是又无比和谐的音乐。那他走的这个街道就真的，他形容就是铺满黄金的街道啊，就是整个是用黄金打造的，还不是用铺的哦。他说天堂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哇真是太至善至美了，简直难以形容。就在他享受着这个天堂的美景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德安利加牧师。那 还记得吗？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了他们去开会嘛，所以后面当然也有牧师经过。他就在这场车祸的时候发生之后，他要经过这张桥，但是因为前面发生事故，所以他必须要停下来。那当他表明说他也是一位牧师的时候，立刻就有人邀请他去为现场另外有4个也是受伤的但是是生还者，请他去为他们祷告。 然后警员就告诉他说，哦，因为那台红色轿车里面的司机已经死掉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却跟他讲说，过去为那位红色车里的人祷告。这个安利加牧师心里想说，哇，我什么祷告状况都遇过，但是我从来没有为死人祷告过。但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那是上帝告诉他的声音。 所以他就跟警员请求说，他要过去为这个派普牧师祷告。但是这个医护人员极力的劝告他，为什么？ 刚刚讲了嘛，这个派普的身体受到非常严重的撞击啊，而且这个刚刚是不是讲了这个方向盘还刺穿了他的身体，对不对？所以简直就是扭曲的不成人形啊，而且再说他们已经把他判定死亡了嘛。但是呢，这个安利加牧师啊，他就觉得不行，上帝叫我这样子做，我一定要去，所以他很坚持，他要过去为这个派普祷告。 终于呢，他就警员拿着医护人员就拗不过他嘛，他就取得了批准，然后呢他就爬进去这个已经扭曲的这个车体里面，接着他就把他的手放在这个派普哇满是鲜血的这个右边的肩膀上面，然后呢他就开始恳切的为他祷告，并且唱起一首又一首的诗歌。结果奇迹真的出现了，派普居然清醒了。 在场所有人都吓得跳起来啊，哇，怎么可能，对不对？伤得这么严重，而且是当场宣告死亡的人。所以大家全部都靠过来，尽全力的来抢救这个派普的生命。那个时候是下午的1点15分，当派普回到世界上之后，他在医院里面被接受治疗及急救将近整整30个月，因为他的身上有多达34处严重的创伤。 回到世界上的每一天，他都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他的手臂跟两条腿都接上了这个外置的支架，好，可以来支撑他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身体。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派普牧师也没有为他的死里逃生，他的复活感到兴奋哦，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带领他看见了天堂的美好之后， 又让他重新的回到了人间，要去承受这个漫长而且又难以忍受痛苦的医疗过程。后来当他出院之后，有人问他，诶，你复活啦，但是你为什么没有被完全医治呢？派普回答说，其实他的医治的程度已经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了。即使他的腿已经比原本的腿短了4寸， 也就是12公分左右，但是他还可以行走。救护人员原本想帮他把腿这个再接回去，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回去了。那他的手背是被甩到了车的后面哦。但派普仍然说，他被医治的感觉是他前所未有过的。而他认为，如果他没有那场车祸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经历。 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要谈到这个去过天堂90分钟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要谈的不是复活的经验，今天要聊的是医治。那有一位朋友啊，他就投就是来问我们啊，就是在石头信箱里面，他就问我说，他其实本身是有忧郁症的一位朋友哦，那他也是基督徒。 但是他已经吃药好几年了，他就对他的忧郁症感到非常的厌烦，因为他觉得他忧郁症总是时好时坏，起起伏伏，而且那个起伏的程度他就感觉很大。那当然他也有在接受精神科的治疗，也有持续在吃忧郁症的药好几年的时间哦。但是他觉得为什么就是感觉没有好转？那当他发病的时候，他会看身边的家人都觉得很厌烦。 另外他更经常会气他自己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不吃药，但是他即使吃了药也没有好转。所以他告诉我说，他觉得他很痛苦，他痛苦到他经常都会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真的很想要从忧郁症里面好起来。我真的很能够理解他的痛苦哦，因为 我就是他口中那个有过忧郁症但是没有去看精神科医生，没有吃过精神科药就痊愈的那个人哦。那事实上呢，我的症状不只是有忧郁，而且还有恐慌症是同时并发的，所以我就可以体会并且了解当他的症状发作的时候，那种状态是怎么样的，让他没有办法忍受哦，觉得非常的痛苦。而且 最可怕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忧郁啊，其实真的是会让我们觉得，哇，我活着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我大学本科读的是这个教育跟諮商哦，但是我不是专门的医生。那当然我也有很多被諮商以及被别人为别人提供商谈的这个经验，但是呢我还是要讲，我没有相关正式的心理諮商的证照，所以呢我只能就我曾经学习过，然后我自己亲自尝试过，还有我协助我的朋友们他试了之后觉得有明确效果的一些经验方法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自己呢，就是我看到，因为我当时没有去看医生嘛，所以我看就去找这些方法的时候，我看到我就都会去试。那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所以我就尽可能的我去找一些就是因为我之前找到这些资料我已经不记得了哈，所以我这次又重新去找了很多国外曾经做过的研究啊论文，好，那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些方法不是我自己讲的这种民俗疗法好吗？那你有可能听完之后你觉得哇怎么这么简单，事实上啊我还是要讲啊，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适合的方法，那有些方法其实并不是太困难，那只是我觉得我们有没有想要去尝试。那如果你也像这位朋友一样，你很积极的你想要去改变你现在的状况，你也有类似的忧郁症的状况，那也许你也可以试一试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帮助我也帮助了那位朋友哦。但是如果你试了之后你觉得哦，那对你没有用，那没有关系，你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再来想一想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也许你可以试试，可以也许可以帮助到你。总之呢，只要你愿意呢，我们很乐意跟你一起找方法来走出这一个过程。最近呢，韩国有一部连续剧，它的名字叫做《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哦。那因为我很喜欢那女主角，所以我就看了。那它里面演的主角呢，是一名他有3年内科经验的一个护理师。那他就在这个内科护理长的推荐之下，他转科转到精神病房去哦。不是因为内科护理长觉得他很适合精神病，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啊，经常造成这个内科很多的同事的困扰，所以这个内科护理长就跟他说：“哎，你要不要考虑，你去精神病房工作？”这样，所以他就去了。那这件事当然是他后来才知道的哦。那刚刚讲了，就是因为他的天生性格呢，他就是会多做一点。其实现在有遇到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我只是拿这个薪水啊，我不想要做太多事啊，我不过是个工读生啊，我为什么要去管那么多？哦，但是这个主角呢，他不一样，他就觉得他可以做，而且他心里面经常会对这些病患，他就会有一个共感，他就会感同身受的去为他们着想啦。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样子。那当然，因为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可能要做的事情就会比你原本应该做的事情更多。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当然他的同事就不是很喜欢，可是呢他却帮助了很多的病患。所以呢他到了精神病房之后呢，有很多病患就因为他的帮助然后就有了一些改变。那有一次他发现有一名跟他平常关系很好的这个病患啊，那这个病患呢他的病症状其实已经好转了，可是这个病患他却隐瞒他自己实际的情况。那当然呢，身为护理师嘛，对不对，他当然必须要把这个实际的状况报告给医生啊。所以后来这名病患呢他就被判断他可以出院了。但故事就演这个病患呢出院之后，很遗憾的他出院之后没有多久又重新又发病。那发病之后他没有回到原本的医院去，他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当然这个主角知道之后啊，他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他甚至有点否认了这个病患他已经死掉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就陷入了严重忧郁的状态。那因为他自己本身在精神病房工作，对不对，所以当然呢就会影响到他的工作，所以他的护理长就跟他说你先去休息几天再回来，好，这样可能会对你比较好。那他就开始休息啦， 那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很深刻，那就是这个主角一开始他症状发生啊，就是他开始正式回家休息之后，他全身都没有力气，而且他连续睡了很多天。那他的母亲呢，跟他这个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朋友就非常担心他，那想尽办法要让他离开他的床。但事实上哦，在那种状态之下，很多人是可能是连离开他的床的那个力气是都没有的。当然我还是要讲，就不是每一个人的症状都一样，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用这种症状呈现。那像我知道的这位朋友呢，他就是会失眠非常严重，然后他对于这件事情他也会感到非常焦虑。那当然因为是基督徒嘛，所以身边可能会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就跟他说啊，你就读经啊，你就祷告啊。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哦，我想说的是，其实在那种状态之下，你不要说读经啊祷告，我觉得甚至连听诗歌或者是那种几十个字的灵修文章可能都读不下去，都听不下去，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做，真的没有办法去做。那而且这个可能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因为它可能会一直反复持续好几周、好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哦，你可能会没有办法去静下心来去读经、祷告这些。我指的是这个，不是说那个症状。但是我还是要讲哦，就是说在那个当下，如果你真的做不到，那你不要对自己太苛责，你不要说为什么我做不到，然后就很自责哦。先放松，好，你就先放松。如果那时候你真的觉得啊，你非常的不舒服，你就先放松，然后先试一下我们待会会讨论到的方法。那只要你愿意，或者是你真的想要改变你自己的现况，那你放心，这一切都会开始逐渐好转的。只要你愿意，你想要变好，这一切都会开始逐渐好转的，好吗？那当然有一些状况可能很突发，就说你可能突然就觉得你的情绪降到低谷，甚至你觉得那个不是低谷而已，甚至可能就是像一直在坠落，连谷底都没有，一直不断的坠落。那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当那个情绪是一个很突发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你警觉到哇，你现在是极度忧郁到极点，然后那个状态一直在攻击你的时候，我建议你第一步呢，你要先去做一点什么打断当时的情绪。他那个情绪也许不是那么容易打断，但是你只要做，我觉得我相信就会有改善了。那所以要做些什么呢？我建议就是请你先做五个有意识并且非常深的深呼吸。这是我经常在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而且是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我就认为第一名了。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先做非常深的深呼吸，而且是有意识的哦。好，我之前也曾经教过大家，那今天我要再带大家再做一次什么叫做有意识并且非常深的深呼吸，就是很缓慢的深呼吸。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练习哦。你先尽可能的大口吸气，一、二、三、四、五，然后闭气，一、二、三、四、五，然后大口的吐气，一、二、三、四、五，再一次哦。尽量尽可能的大口的吸气，吸一、二、三、四、五，好，闭气，一、二、三、四、五，然后大口的吐气。一、二、三、四、 五，我要请你做五个这个有意识的，并且非常深的深呼吸。那如果你觉得做完这五个之后，啊，稍微有点好转，但是还很糟糕，那就再做五个。再做完五个，你觉得还是不太够，那就再做五个，一直到你觉得自己的情绪已经稍稍可以平复了，你已经可以移动你自己的时候，接下来，请你去用冰凉的水哦，洗洗脸。然后一般就是，如果你是住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国家的话，可能水龙头水是不够冰的。那如果说，比方说像现在冬天在韩国，可能那水一打开就非常的冰。如果不够冰的水，我建议你到冰箱拿一些冰凉的水，然后或者是你加一些冰块哦，然后用这个冰冰凉凉的水啊，用毛巾或者是用冰袋敷在你的这个额头啊、脖子跟这个耳朵后面。好，就是这些地方通常都是比较热的嘛。好，然后请大家把你的感觉集中在那个毛巾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冰凉的感觉。好，让它镇定你的这些皮肤哦。然后呢，倒一杯冰水，然后小小杯的，大概就200cc 一个小冰水杯的这种亮度哦。喝的时候你就小口小口。慢慢的喝，不要急着一下子就喝完。那如果说你像我现在是在韩国，冬天嘛，很冷，对不对？你可能会说，那我可不可以用热水呢？我建议是哦，如果你觉得身体很热，那你就用冰凉的；如果你觉得很冷，你已经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你觉得你非常的冷，极度的冷，那你就用温热的。好，一切就视你当时的身体状况来做调整。但是基本上呢，这个研究啊，这个做法的科学研究呢，是用冷水来做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两个动作呢？好，我要跟大家讲，首先呢，就在这个荷兰的 Radboud 这个拉德布德大学的一位科学家，他曾经提出一个假说，就是暴露在寒冷呢，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然后增加身体里面的这个贝塔内马，内啡肽，也就是我们体内天然的镇痛剂和肾上腺素的浓度，然后这两个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改善这个忧郁症的症状。那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耶鲁大学也在针对的这个假设进行了这个交感神经系统的自愿活化的研究。然后，因为过度或者是持续的这个促发炎细胞激素的产生啊，在这个自体免疫疾病里面有核心的作用。那交感神经系统的急性活化会减弱这个先天免疫的反应。那经过研究之后，就发现哦，这个冷水疗法确实可以有效的缓解交感神经的发炎症状，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或者是任何的依赖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可以达到药的效果，可是呢，它不会让你产生药的副作用或药的依赖性。那让我们再回到忧郁症的症状上面来。这个忧郁啊、恐慌跟自律神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首先，自律神经功能失调啊，就是被视为是影响精神疾病，特别是忧虑症啊，或者是焦虑症，或者是忧郁症，它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生理指标哦。那自律神经指的是什么呢？其实人体大部分的器官，譬如说像心脏，它都是受到交感神经系统以及副交感神经系统这两个的双重支配。那这两个神经系统呢，是没有办法受个人的意思所去支配的，所以呢，它就合起来就称为自律神经系统。那交感神经系统负责什么呢？它负责心跳加快啦，呼吸急促啦。这个肠胃消化变慢啊，还有增加这个肌肉张力等等的这些功能哦，所以让人在这个焦虑紧绷的状态的时候，它可以来应付这些紧急的状态。相反的， 副交感神经系统呢，它就是可以让人心跳放慢，呼吸减缓，促进胃肠的消化，还有减弱这个肌肉张力，让人体可以呈现一个放松的反应。所以呢，在健康的人里面呢，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会起到一个相互拮抗的一个作用。也就什么叫拮抗作用，就是有一方会去抑制另外一方，让它达到一个平衡哦，就是不要太高亢，也不要太低下，就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活化受到一个不正常的抑制，或者是交感神经过度活化，那会怎么样？对，就会产生自律神经失调的状况。那可能会导致的症状有哪一些呢？就有头痛啊、头晕啊、会恐慌啊、胸闷啊、心悸啊、呼吸急促啊、会冒汗啊，还有这个手脚发抖啊、肩颈的这个肌肉会紧绷啊、肠胃道会不适、手脚会发麻，或者是产生我们的睡眠障碍，就是说你会失眠哦，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人症状就会一直持续睡，这样子的一些症状。但是呢，透过我们讲刚这个耶鲁大学，他就透过这个特定的呼吸训练跟暴露在这个寒冷里面，它可以达到自愿激活自律神经系统的效果，而且让身体呢不会去产生上面讲的这些失调的反应，而是可以保持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当然呢，我没有用到这个研究里面那么极端的方法来做呼吸哦，也没有像这个研究里面他做的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刚刚在讲暴露在寒冷里面，对不对？他什么冬天跳到冰水啊，或者是穿短衣短裤站在雪地里面30分钟，我稍稍做了一些改良哦，就是适度的让你的身体外部跟内部降温，然后并且经过这个有意识的呼吸来缓解症状。那我自己尝试过之后，我觉得是对我非常的有帮助啦。所以如果当你的症状突然发生的时候，先试一下这个方式，它很简单，而且你马上就可以做好，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试试。那第二呢，像我自己曾经有过的症状就是剧烈的心痛哦，然后就是那种心痛就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得了心脏病的那种心痛，就想要叫救护车。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我的那个症状是跟我的忧郁有关。所以呢，如果你感到这个有类似的症状，心很刺痛啊，然后剧痛的时候绞痛啊，先吃一颗止痛剂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就是这个社会性疼痛或者是讲社交疼痛这个名词。那这个名词其实是在21世纪初由美国的神经科学家跟心理生物学家，他叫做雅克·潘克塞普跟他的研究团队所提出的。那这个社会性疼痛它被定义为由于跟亲密的他人或者是社会群体之间实际或潜在所发生的心理距离而产生的身体痛苦的经验。那在这边所谓距离的产生啊，可能是一些具体的因素，譬如失恋，或者是被爱的人拒绝，或者是这些人亲人的死亡，或者是说我们非自愿性的被迫分离，这些状况都有可能会产生我们讲的这个社交性疼痛的可能哦。那这个定义呢，其实跟提出这依附理论的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他的婴儿依恋系统的概念很类似。也就是说，婴儿一旦跟照顾者超过一定的心理距离的时候，他会产生疼痛，在婴儿身上他会感觉到疼痛，所以也有人定义为社会连结。那如果说这个社会连结遇到一个威胁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的期望关系的这个价值被贬义的时候，这个期望关系被贬义啊，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感觉作为一个关系伙伴，比如说像朋友或者是恋人的价值 低于我们本身自己的期待。譬如说有一个人他由于没有达到跟其他人关系预期中的价值，他可能就会产生有尴尬啊，会觉得羞愧啊，会觉得内疚啊，甚至是会有嫉妒啊，那产生的这些心理现象跟不适应感，这样子的状态也是属于社会性疼痛。换句话说，社会性疼痛就是当我们在与他人或者是社会的连结当中产生问题的时候，或者是造成损失的时候所引起的情绪性疼痛。在人类的这个神经传导路径里面啊，针对这个痛的感觉啊，或者是说温度的感觉部分，其实是先由这个周边的感受器经由我们的脊椎传到大脑的视丘，再分别传到多个大脑的皮质区域，包括我们的脑岛皮质、前扣带回皮质以及体感觉皮质这一些区域里面。那就有科学家在研究人的情绪的时候发现哦，人的原始情绪就是一般动物呢也会有的这个喜怒哀乐的这些基本情绪啊，都是由脑中央的边缘体就跟这个地方有关。另外我们讲比较高级的情绪，譬如嫉妒、骄傲这些情绪啊，就跟这个边缘体附近的联络脑层有关系。另外呢还发现因为失丧或者是说被排挤所产生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其实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功能性的磁振造影啊显示出来的这个激活区域，其实跟一般这个痛觉所感受到的这个激活的这个区域脑区啊是相同的。那在美国呢有一个普渡大学的心理科学教授，他叫做吉普林威廉斯，他在1997年他曾经提出了一个叫做排斥威胁理论。那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排斥所产生的社会性疼痛，他们设计了一个虚拟的投球游戏哦。那这个游戏其实当时曾经有62个国家1486名的参加者在网络上参加了这个线上的实验。那使用者呢他会在电脑里面啊跟两个虚拟的小孩互相传球，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电脑会自动设定只有这两个虚拟的小朋友他们会互相传球，也就是说你这个参加者你就会被设计成排除在这个游戏之外的状态，意思就是说什么你被排挤了哦。所以当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呢，他在这个磁振造影的仪器内完成显示出来的结果发现，当这个参加者他被排除在外的时候呢，他这个脑部激活的区域，也就是他的脑岛皮质、前扣带回皮质，会随着他被排挤的感觉越强烈，他被激活的差别度就越大。所以啊，科学家就想到，诶，那是不是可以用一般我们在用的这个止痛剂，就是譬如说像普拿疼啊，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减少这个社会性疼痛的结果。那实验结果证明，果然在服用了这个阿司匹林的实验组啊，接受了这个社会性疼痛之后，这些上述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些被激活的脑区域被激活的程度就明显的小于这个没有服用阿司匹林的对照组。也就是说服用这样子的止痛剂可以减轻社会性的疼痛，也就是这一些我们所谓高级情绪所引起的疼痛。当然呢、啊，很多朋友我觉得就是会有持续性在吃止痛药的状态，那这样子在那个状态发生的时候，你可能去吃止痛药它所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那当然我知道也有很多的精神科医师他并不建议这样子做，因为他认为这样子做你可能就开始依赖止痛药哦。那我想说的是，就是当你有突发状况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忧郁的状态，但是你没有去看医生，那你有这样的突发状况你感到非常疼痛的时候，那你就先吃一颗，但是请不要把它当成治疗剂好吗？因为这只是帮你可以暂时舒缓症状的一种方式。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这些方法是在你当你感觉到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你先去把你的症状舒缓，但是它不能帮助你治疗， 所以另外呢，我建议你哦，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只治标，对不对？我们还是得要回到根本来看。所以当你感觉到你那个忧郁的症状又出现了，你的头痛的状态又出现了，你的心绞痛的状态又出现的时候，你很难受，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先记录下来，当时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或者是你是遇到了什么情况，这些事情导致你的症状发生，我希望你记录下来，那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情绪，譬如说愤怒、悲伤，或者是被拒绝，然后你觉得无价值，你觉得不被爱。好，那我希望你把这些痛苦，你的这一些痛苦、忧郁，这些它会有一个，如果这些情绪它可以用一个名称来称呼它的话，这个名称，这个名字是什么？我希望你把它写下来。那也许你会有很多情绪是同时一起出现的，但是你必须要去找到最核心的、最主要的那个情绪，而这个情绪的感觉呢，跟你现在要再往前看，就是它曾经跟你过往曾经经历过的哪一个事件有关。也许你可能会联想到几年前你曾经发生的状态，或者是你在前一个公司，或者是跟前一段恋情曾经发生的状态有关。那除了这些之外，我要你再往前看，是不是在你的童年时间，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你跟谁曾经有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事件，然后让你有类似的情绪产生？我相信你会找到。好，那那个事件里面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那你跟他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那个事件呢，它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而这个感觉是不是让你曾经做过某一些决定，或者是你产生了某一些信念？好，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如果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症状，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譬如说我的不被爱是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那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你说对吗？我们才能够去真正的我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我们才能够从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可以重新的恢复过来，我们可以重新的被医治，对吗？好，那圣经里面又是怎么样来讲的呢？下个礼拜我们还要继续来讨论，好吗？好的，希望你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一些获得。那我也欢迎你留言给我，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如果你有一些疑惑呢，我也会想尽办法，然后可以看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佐证，然后来分享给大家。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生命每个部分，你来掌管，心灵最深之处，你来浇灌，一次又一次我呼求，主耶稣，甘愿将生命全所有，我全给你。全心爱你，全心献上给你，因为爱你，全心的敬拜你，是我一生的护照，全心。 决心。